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我相信呢，家中有小宝贝啊，或是你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一定都会遇到孩子上吐下泻的状况。通常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呢，你第一个怀疑是不是孩子得了急性肠胃炎呢？因为毕竟孩子东摸摸西摸摸，然后吃的干净呢，吃的东西呢也很讲求干净，那万一有一些不新鲜的食物呢，就容易让孩子得到急性肠胃炎了。那你知道吗？其实肠胃炎呢、啊、大部分都是因为细菌的感染或是病毒的感染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就要给孩子四白，对不对？包含了白吐司、白馒头、白粥啊，或是白面、白饭等等的哈。但是要注意哦，你想想看，这些食物听起来都是什么？都是淀粉质，不然就是糖分。所以对于孩子，如果你因为他肠胃炎，然后你就持续给他吃这样子，吃了两三天之后，他肯定是会营养不良的，甚至会影响到他肠胃的复原哦。所以今天呢，有专业的医师，小儿肠胃科医师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到底肠胃炎了应该要怎么吃。另外很多的爸爸妈妈想说，哎呀，孩子肠胃不舒服，可能喝水也会容易吐，就给他喝电解水，甚至去买运动饮料。同样的状况就产生了，其实运动饮料呢是为了运动员而预备的，所以如果当孩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里面的电解质当然是不平衡的，身体里面的电解质酸碱值是不平衡的，但是当他喝了运动饮料之后，一下子又摄取了太多的糖分，然后以至于他的身体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舒缓，甚至更加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为孩子选择他的水分的摄取，还有他电解质的摄取呢？也是非常有学问的哦。因此呢，同样医生要为我们来解答，到底肠胃炎会有哪些的症状，然后呢，医师会怎么样来治疗这些发烧啊、脱水的状态，还有肠胃炎日常生活到底有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当你遇到的时候，你第一步应该要做什么。许多关于肠胃炎、急性肠胃炎的知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星光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医师刘明发医师。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妈妈，我回来咯。诶，你在干嘛？怎么这样忙进忙出的、
啊、哦哟，你都不知道我已经这样一整天了，小宝上吐又下泻
啊。怎么会这样啊？那现在小宝勒？
他现在在房间休息啦。哎，你不要喂他吃东西哦，我觉得他应该是肠胃炎。
肠胃炎？那给他吃稀饭或吐司啊。
哎呦，不急着吃啦，让他的肠胃先休息一下也好啦。
可是一直不吃好吗？那至少要喝水吧。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都要给他喝电解水呀、啊、这一般的水是不行的哦。哎，你赶快去帮我洗被单啦。
哦哦哦，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内分泌科医师吴怡欣。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让我们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来保护我们孩子，成为孩子健康最棒的守门员。今天的主题呢，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好像 一年里面哦，总会遇到个一两次这样子的状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急性的肠胃炎。不过孩子的症状很多，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可能一直吐啊，通常吐了爸妈就蛮担心的啦哈。然后或者是精神不是很好啊。那肠胃炎到底有哪些的症状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星光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医师刘明发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急性肠胃炎，也来跟我们说，哎，到底关于急性肠胃炎的迷思好多哦，要请医师来跟我们解答一下。欢迎刘医师。
各位线上听众啊，大家的朋友们，大家好哈，我是星光医院小儿肠胃科、小儿肠胃营养科的刘明发医师。
哇，刘医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不是第一次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跨入新的年度的里面，一定要好好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哈这个题目。而且天气也渐渐变冷了，好，通常天气冷的时候，这个病毒哇，为什么？我也很想问刘医师，为什么天冷的时候病毒就比较活泼？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病毒在天气炎热之下，温度上升的时候，很多都比较没有办法生存嘛，哈，它在很适合这种温度之下在生长，然后在繁殖，所以很快就会人传人，就很容易有这些疾病出现，对。
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不分季节啦，不过冬天真的蛮多孩子得肠胃炎啊，然后爸妈就会开始节制他的饮食啦，好，叫他要吃的清淡一点。今天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到底清淡怎么吃啦，齁，有些爸妈也是一阵不知道怎么用齁，病急乱投医乱投药齁，就是想说哎饮食很重要，然后就开始帮他有一些奇妙的调配。今天我们请医师来跟我们讲一讲，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怎么样定义肠胃炎，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刚刚有稍微提到它的好发季节，在医学临床上面它真的是冬天比较多吗？
对，那大家只要看是这个急性肠胃炎，顾名思义就是肠胃的症状嘛，这个是应该很明显。那我们如果看它的主因，当然如果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吃坏东西啊，不新鲜啊，食物保存不好啊，有时因为是比如说蛋被细菌污染啊，沙门氏杆菌啊，葡萄球菌啊，便当摆太久隔餐吃，这些是我们一般讲的食物引起的不洁，其实食物受感染污染以后的一个肠胃炎。但是如果我们以现代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冬季的话，但病毒就开始肆虐了哈。那他应该都有听过，比如说啊，这个肠胃炎是可能会医师会说这是轮状病毒哦，哎，这个是诺诺病毒哦，啊，那有的最近说腺病毒也会有啊，各种病毒都有肠胃的症状，
是，对，是。
那我们回到它的症状呢，就很简单了哈。那肠胃的症状当然是会吐。他那种吐就会可能开始作呕的时候会连续吐个半天到一天，然后隔天就开始会有水泻啊，好，那如果拉得很厉害，有的会有血丝等等。那当然少部分还是会有一点发烧啦，肠胃的烧有时候会38、39，台语说一句说很特别的，就是说这个修爆来，哎，觉得我们就说这个是内脏的烧啊，在内部的烧。肠胃炎的烧就是有时要烧不烧，好，轻微的，当然有的会高烧，大部分还是微烧，大部分两天的时间就大概就会过去了。对，
哇，两天哦，哎呦，怎么我觉得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啦，文贤自己的经验好像不止两天，当然好像高峰期最严重的可能是一两天啦，可是好像还要复原，也是需要一些恢复的时间哈。
是，所以我们是说刚刚是说是发烧嘛，
对，
但是所以就像感冒一样也是3天到5天，那一般肠胃炎先吐后拉，其实开始拉的时候，这个我们肠子在做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把这些脏东西排出去，这些毒素就不会在身体，这些病毒不会在身体，这个时候其实它肠子还有功能，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开始拉，大部分就会改善，所以一般看到拉的时候，这个烧大概就是2天左右就会改善，除非它又合并其他的肠胃以后又有细菌感染啊，这个就会3到5天。所以我们一般跟年轻的医生说，这肠胃炎要不要住院啊？症状厉害不厉害？这个烧是一个决定因素， 所以请爸妈也要特别注意，肠胃一般两三天就退了，如果超过三天以上的烧，可能它是肿得很厉害啊。那有的大人更厉害的时候，合并细菌感染就会有肠子破裂的这些症状出现，这个就严重了。
是是是，哇，肠病毒严重起来可能会需要住院观察，或者是做一些治疗，
对
不对？
肠胃炎的严重程度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刚刚刘医师你说烧烧腹来啊，哈，
对，
所以是不是发烧头发烧，是肚子很烧吗？还是都会烧？
应该是说所有的感染只要有发炎的话就会发烧。
Okay，
那我们说修巴来意思跟大家讲说，很明显的这个烧就是肠胃来的，不像我们感冒发的，他可能咳嗽流鼻水很厉害啊，
头很胀的那种，
对，头很痛啊，那肠胃炎本身也会晕也会不舒服，就像我们感冒也会有不舒服这些症状出现。所以但是我们说修巴来就是肠子来的烧啊，肠子来，我们说喉咙发炎来的烧，但是肠子来的烧，如果一般通常是不会很高，一两天就会退了。但是很重要的提醒说，肠胃的烧，我们定义烧是耳温要38度以上
是
才有烧。那肠胃的烧为什么说修不来？就是好像37.9、38，那是通常不厉害的
烧，
微热微热啊，这个时候是肠胃炎的症状，有的话还会微热微热，但更厉害会高烧，没错。
刚医生也讲到了先吐后拉，
没错，
欸，可是有时候发现还是没有吐得很严重，可能好像咳啊干咳啊，
是
可是他才开始拉肚子，同时间拉肚子，所以吐跟拉是一定都会发生吗？还是有些只有吐，有些只有拉呢？
当然每个人得的症状不一样，
那病毒或细菌不一样，
不一样。那有一个一半是一半左右，临床我们看一半左右说先吐后拉，那有的吐，尤其是也要看是什么情况的肠胃炎，就我们说葡萄球菌啊，像是大家吃便当的时候，一来的时候十几个一起食物中毒，他把那个毒素吐完以后呢，就不拉了，因为他把毒素吐掉以后，这就不影响身体，所以食物中毒的很快速，今天吐明天就好了。但是如果一些病毒，像最近我们说冬天冬季这种。大部分病毒性的肠胃炎先吐后拉
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吐隔天还在吐，要么就是它比较厉害，要么这个是不只单纯的肠胃炎，就请家长就要注意了，一般半天到一天哈，一开始我们就讲就应该改善了，如果吐没有改善，这个可能就会有后续的并发症跑出来了。
是，
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急性的肠胃炎，虽然我们的节目叫家庭保健室，感觉是特别照顾小儿小朋友的这个族群哦，不过刘医师我想请教你，这个急性肠胃炎根本不分大人小孩，对不对？
没错，
其实大人也会的，因为你刚刚说的其实是因为食物的不新鲜啦，或者里面有一些细菌，它可能是细菌的感染，那也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
没错，
对。所以大人也有可能会，但是我觉得大人好像都自行处理比较多，不见得会看医生呢。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呢？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哈，我们就像我们流感的时候就不分大人小孩，
对啊，对，
食物中毒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吃的食物有同样症状
大家一起中毒了。
那但是病毒性的哈，就是说除了诺若病毒来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跟食物里面的污染的诺若病毒是大家一起有症状，
对。
那轮状病毒呢，小孩子会得，如果隔两天大人开始有，又另外一个大人又开始诺若，那个轮状病毒一般是潜伏期要两天到三天，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又很重要，是说不只是小孩子要看医生，大人如果不舒服的话也是会严重到需要去挂急诊打点滴，
对，有些大人好严重哦。
是，所以我们要在处理小朋友在肠胃炎的时候什么情况，如果当然吐轻微恶心一两不舒服，大体上就是清淡饮食就可以，
对。
但是如果已经吐超过半天，尤其吐的时候有吐到黄色绿色的胆汁
啊，
这个时候会造成他肠子都不动了，
对
啊，或者是说他小孩子已经精神很渣，就已经脱水，我们说脱水就是
无精打采的，
无精打采的，这最好还是就医去确定它的原因，因为呕吐还有不止我们只讲肠胃炎，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
里面啊，没嘎嘎的，很多很多其他疾病要考虑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只讲肠胃炎的话，
对，
啊，那大体上就是注意一下，就小孩子的精神啊、活动力啊，看有没有脱水，这个就是要就医去做治疗。
哇，真的非常谢谢刘医师的提醒哦。对，呕吐其实只是一个症状啊，哈，
对，
它其实是一个症状，可是背后可能很多啊，因为有些小朋友喂奶喂不进去，他也是吐啊，哎、
啊，
结果后来检查是肠子有套叠在一起，或者是什么各样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哦。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孩子健康最好的守门员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光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刘明发医师，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诶，那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医生会怎么说，怎么处置这个肠胃炎，我们要怎么办呢？那复原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下一段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
Round and round Carousel Got you under its spell Moving so fast But going nowhere Up and down Ferris wheel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急性肠胃炎，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新光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小儿肠胃营养科，诶，应该怎么说刘医师
是小儿肠胃及营养科
啊，小儿肠胃及营养科的刘明发刘医师，我们的老朋友，再次欢迎刘医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段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好，当然我觉得小朋友如果精神不好啊，然后又吐啊，然后开始拉啊，其实很多爸妈就一定会赶快送到医院了，好，即使知道说啊病可能是病毒感染还是心血感染，都想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没错，
到医院去要医师会怎么处置呢？前阵子我孩子才得这个肠胃炎啊，
嗯，
哇，我发现医师好厉害啊，他用听诊器听肚子，他就知道肚子有问题，这怎么这么厉害啊？
肠胃炎的话，来大体上到医院给医师检查，当然一定会做检查。
是，
哎，当然肠子蠕动，您讲的，您看那个医师功力还蛮强的，是不是？他用听，因为这个蠕动听有一点困难，因为你肚子饿的时候也是动得快，肠胃也是动得很快。那我们一般说，以我们小儿肠胃的话是，如果你还没有吐、没有拉、肚子不舒服，
对，
我说听诊器摆上去的时候说。不对，这肠音不对，还没症状的时候、啊、如果跟你这样讲、啊、那就是功力了、啊、所以一般的肠胃没错、啊、这是会蠕动、有的快有的慢、哦、慢的时候肠胃很厉害就不动了，有的快的话就是急性期，
对对对，
所以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是
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在说我们会评估第一个看发烧、
哦、
如果是发烧超过了三天可能怕有并发症，那第二个在急性期非常重要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脱水，因为这脱水下去的话就会引起这些小孩子所有的这些并发症会跑出来，就比如说肠子就没有营养啊，水分不够啊，就不动了，那他吐会更厉害。
所以这个吐是因为脱水造成的吗？
就本身就是肠胃的症状是先吐后拉嘛，
是是是、
哦、就是正常是这样
就会把水分都脱掉
了，对，然后还有这个如果肠子胀起来水分都跑到肠子里面不在我们身体取暖了、
哦、
就是会脱水，
是是是，
所以这样之下它肠子没有水分它更不会动，所以脏东西会堆在里面、嗯、就会引起肠阻塞 啊这些有的是撑得很大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肠破裂等等这些症状会出来，
是是是是，
没错，
是，所以刚医生已经讲到好几个并发症、哎、或者是可能严重的话会造成的困难，对不对？
对，那很重要的说其实要提醒家长在处理肠胃的，有时家长还在家里先观察一两天，
对对对，
第一天我想是可以、
嗯、
但是如果第二天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如果症状还在持续的吐然后有脱水的现象、
嗯、
这个时候很重要照顾，不管是也有时是给保姆照顾啊，
对对对、哦、
那有的是自己照顾，那脱水呢我们用简单的俗话讲说那个哭没眼泪，台语就靠
不把
塞，你就要注意咯，因为他如果是轻微的啊，肠胃炎脱水，就到小孩子会说，他会说口渴
啊，
会想喝水啊。那你说你又吐又不能喝啊，这个是轻微的，但是没有尿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吃东西，但是尿会比较少，那我们很难评估说，哎，要几 CC 才算尿多尿少？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的尿，除了比较少之外，一般通常脱水比较严重一定要赶快就医，就是看小孩子不舒服会哭，但是哭如果有眼泪他尿比较少那还可以轻微的、啊、如果开始哭到没有眼泪那就哭、啊、你看他眼睛都凹下去啊，躺在那边都没力活动力很差哭没眼泪，这句话其实对一般的家长们在照顾小孩子是蛮好用的，这个时候赶快要带给医师看，
对对
对
对，蛮严重的耶，
对，我们就要处理脱水这个问题，没错，
所以刚刚医师讲到脱水他一直给他喝水补水是有用的吗？
对，这个补要补的对哈，就是说因为在肠胃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讲了二三十年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事实了，就是大家脱水第一个会想到的人会去买个运动饮料啊、
oh.
啊，比如某某厂牌的运动饮料、就补充水分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听这个广告
感觉起来很健康，
感觉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对小孩子的肠胃那个是不适合的
哦、oh, 真的，
在我们在治疗肠胃炎里面我们很忌讳就是喝运动饮料，因为那是运动专用的补充水分，但是肠胃炎还有吐有拉的电解质的不平衡是不是运动饮料所补充的够的那个里面的钠、嗯、那另外还有更重要一点、哦、里面的糖分很重要，小孩子在肠胃炎不舒服就很喜欢喝那一个，
对，
结果里面糖分太
太高了，
那个糖分我们就跟浓度渗透压有关，渗透压太高的话水分还会跑到他肠子里面，他脱水会更厉害
更严重了，
肚子胀得更厉害，就还是持续的会吐得更厉害，
是，
所以通常急性肠胃先吐后拉，但是如果处理不对的话他可能隔天症状还是没有好、哦、
是，
可能他还是觉得肚子很不舒服吃了就会吐持续的吐，所以在处理肠胃脱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要用对、嗯、那市面上其实现在以台湾来讲各地方都可以去药局去买电解质液 真正是给小朋友用肠胃炎用的，那才是正确的用法。但是也很重要的话，有的时候家长说就给他喝一杯50cc， 这个量太多，他就没有，就是要少量多餐，这概念就出来。通常我们会建议，如果喝这种电解质液的话，通常是每15分钟给他喝20到30。
其实这么少，小小的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
对，就像如果你去急诊，如果脱水，我们说还没有到住院要打点滴，4个小时你可以可能离开医院了，因为里面500cc 的
已经分配完了，
所以在前面的4个小时都是很重要。想想看，如果是30cc 每15分钟，1个小时就120，
懂。
然后4个小时补充就480。
对，
其实这种口服电解质液就跟打点滴的效果是一样的
哦，原来是这样哇！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真是有福了，今天刘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解的这么仔细，而且也打破了很多错误的观念哈。很多人就是啊，赶快运动，你要买一买啊，因为你知道怕喝，小朋友都会说喝水他很容易更想吐，
对，
因为那个水很涩嘛，就是很干，就是没有味道，然后让他喝起来就是说妈妈我喝这个就会更想吐，所以有时候就心软就想说啊，便利商店都很方便哈。其实现在药局也蛮多的，也蛮方便的哈，所以多走几步路找到药局里面有这个电解水液，
对，
好，那这个才只做对一半哦。
对，
因为很多的爸妈就想说好，明天水壶你就带这个去了。
没错，
对不对哈，你就带这个去啊，你现在就是以这个带水这样子哈，然后就整天都喝这个，一直喝狂灌的，对不对？
是，
或者说你现在就把我半瓶给我喝掉哈，这是叫小朋友就是喝这个喝一整瓶，
是，
所以它的量剂量也很重要，
很重要啊。
其实刚刚刘医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概念，其实它就像打点滴的这样的方式啦，所以你也不会把一整瓶的点滴一次就克掉嘛，哈，这样子慢慢的输进你的体内哈，所以让孩子喝这个电解水的时候，哎，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这个学问啊，这么多的知识在这里面，
这样小孩子也不会被打针会痛
啊，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对，
是是是。
但是不只是这样哈，如果我们说肠胃炎电解质液的补充，大家想想看，每次去医院治疗就是打个点滴。通常你如果没有住院，就直接打完就回家了。
对，
所以第二个概念要给大家说，口服电解质液它里面呢，主要是糖分跟矿物盐。补充的话，补充一天就可以了。
哦，那他一次都4罐这样子卖呢？
当然啦，但大部分时候是用2罐到4罐，
对对对，
这个补充就够了
啊、哦。
因为一罐他们有的是350，
对 对, 对，
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更重要第二个概念要出来，你开始给他补充水分，就像在医院打点滴以后，
是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肠胃恢复康复的快，这家长照顾就很重要咯。
是
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给小孩吃回他原来吃的食物，他也没有吐也没有拉，治疗肠胃才叫成功
哦。
所以很多家长概念说，我就给他喝电解质水啊，就照着医师讲啊，然后就吃白稀饭啊、白吐司啊，然后少量都这样，怕他吐怕他拉，一直不敢给他吃，因为他吃了就会拉，然后又不敢给他吃，所以就会变成后续的症状就康复得很慢，有时候拖到1个礼拜、2个礼拜，
对，
还没好。
太怕了啦，我觉得家长太怕了，
是
怕他又吐又拉，就是清洁起来最麻烦，又怕那些呕吐物会有病菌啊，感染到其他的孩子啊、大人等等、各种理由，诸多借口。
但是很重要的说，补充完4到6个小时水分补充，我们现在就是说，越提早进食，肠子不会说没有吃东西然后萎缩，
没有在动，
你在恢复，没有在动，好的慢。所以开始没有呕吐了，一般4到6个小时补充水分够了以后，我们说尽量要恢复原来的饮食呢，这里面就很重要咯。除了给这些白稀饭的话，要有蛋白质
啊，
所以我们说清淡饮食里面要有肉豆腐蛋，这是非常重要，有蛋白质我们肠子才有办法恢复，才长回来、
欸、
这个肠子就开始吸收，它拉肚子也会快速的恢复，所以一般如果有吃有上3到5天之下就会可以改善， 但他要配合医师开的药物很重要。
是，
对，
是。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星光医院小儿肠胃科，也是营养科的小儿肠胃营养科的刘明发医师哦。刚刚不只是讲了这个急性肠胃炎，还也讲到了他的复原很多要注意的事项。其实我以前其实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没想到这么快，其实就要让肠子再次可以动起来，不然它可能在那里萎缩不动，你可能病程拖得更久，没有办法复原。但这个没有办法复原不是它不愿意复原，因为它没有得到该有的养分
营养素，
它就动不起来了。所以很快的这个补水之后，补了电解质之后，让它的水分是正常的，也没有孩子没有在吐的时候，可能四到六小时之后就可以开始补充一些蛋白质。好了，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怎么补怎么注意它的这个这个复原的过程哈。因为我们说哎，可能两到三天其实肠胃炎可能很快就过去，随着他吐啊拉就把这些病毒细菌都处理的差不多，跟着医师的医嘱就处理的差不多了。之后日常生活中如何的保健，然后怎么样达到康复，好像刚刚医生说的恢复到正常的饮食是我们最棒最终的目标嘛哈。怎么样康复，该做些什么，爸妈要注意什么，下一段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解答。
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科医师，我刘明发医师。今天想跟大家特别提一下什么叫做肠胃型感冒，因为当小儿肠胃科医师常会被问说 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肠胃型感冒吗？哎，我就会跟大家说，你的小孩子症状是主要是吐跟拉，那吐跟拉是肠胃炎的表现。那当然有些病毒它可能会很轻微的一点咳几声，流鼻血不厉害，不像你得流感很厉害，一直流一直流，它咳的晚上咳的睡不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一般是如果吐拉很厉害，以肠胃来症状来表现，这个比较像病毒性的，我们讲做肠胃炎。所以请家长要特别注意啊，如果说有碰到这样啊，听众听到说啊，肠胃已经感冒的名词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迷思，就是说你有咳嗽流鼻水很厉害，可能咳吐了，或者是就是像我们有感冒的时候，就是说会一点今天消化不好，肚子不舒服，小孩子会说肚子痛哦，他不舒服，可能会一点拉糊糊的，一天拉一两次，不像肠胃炎可能一天拉就是五六次这样随便，像蛋花汤啊或土石流那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就是治疗，主要的治疗还是感冒。所以家长要把这两个疾病，有时常被问我说，我是要治疗感冒还是治疗肠胃炎？我每次是说，哎，你的小孩是肠胃炎，感冒是轻微的，你就好好治疗你的肠胃炎。因为有时感冒药，当然感冒有些药就是你感冒的时候说喉咙发炎啊，又有说什么又说气管痰很多，都会用了一些抗生素。那这个抗生素，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肠胃炎的时候的症状来表现比较厉害的时候，你吃了这些反而会让他就肠胃炎症状更厉害，小孩子更不舒服，那个肠胃没有治疗他会更难过，这个会时间会病程会拖更久。所以在此很特别的也是呼吁说，我们用这个名词叫肠胃型感冒，那家长很应很清楚自己小孩子是不是感冒了，有感冒是有感冒的症状啊，不是因为天气变化有时候一点鼻塞说是不是感冒，不是，小孩子在肚子痛，小孩子在吐了，小孩子在拉了，就是处理是肠胃炎。所以也希望若有碰到这样的症状，请带给医师看，医师做判断，然后也要看你的小孩子症状治疗有没有改善，没有改善请第二次回诊给医师，知道你的症状后面表现是什么，他可能可以调整药物给你治疗。好，以上，谢谢。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喜乐，祝福平安，
祝福
分秒守护城市心
灵。
FM 90.9，
嘉义广播。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对付肠胃炎啊。其实这个疾病呢真的非常的常见，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可能觉得啊，不要麻烦医师啦，带去医院一趟又不知道惹到多少病毒啊，我们懂得怎么做啊。有些人也觉得，爸妈甚至觉得这个病毒感染也没有什么，拉一拉就把它拉掉啦，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甚至就不会去看医生。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被为大家打破了很多的迷思啊，如果孩子持续发烧或是有脱水状况，还是要带到医院去给医师来做一些进一步的诊疗，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或是严重的情形起来是需要赶快的治疗，否则也是需要住院的。所以呢真的要需要医师的协助，今天就有非常厉害的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哦，一直在我旁边点头的星光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医师刘明发刘医师，再次欢迎刘医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刚刚私下在跟医师聊才发现，就连文贤主持家庭保健室这么多年，还是有一些观念转不过来耶。刚就在聊说，哎，那肠胃炎到底要吃什么？怎么样？吃比较健康哈。刚刚上一段节目已经跟大家说了，其实不要一天两天三天都还是只有白色系列的这个食物的开头哈，白粥、白馒头、白吐司哈，它真的会白稀饭会营养不良的啦哈。
对，
所以其实要能够在孩子没有再吐了，补水补完了，电解液平衡正常了，赶快鼓励孩子的肠胃要开始运作恢复正常了。刚刚刘医师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目标啊，就是 让孩子回复到日常饮食、正常饮食，他该吃什么时候均衡饮食，学校怎么教，他都知道，其实孩子都知道要均衡饮食哈，所以要赶快让他回复正常的饮食哦。这一次我们再次欢迎刘医师来跟我们讨论，哎，到底肠胃炎的日常生活保健，要怎么样？这个术不是术后啦，应该说生病之后啊，或者是恢复之后，怎么样？这个饮食的注意事项，其实好多内容可以谈，对不对？再次欢迎刘医师。
是，没错。其实不要只单纯靠我们医师，所以我们现在在治疗肠胃炎也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常提醒这个食物饮食的卫教，让我的治疗肠胃会更好更快，好让小孩子更康复。那其实这重点就在这里，回到家里以后，请爸妈如果已经脱水已经处理了，就要讲尽快给他恢复他正常的饮食。
是，
那这个需要3到5天，因为小孩子在肠胃炎的时候，这个肠子肿胀要可能消肿，可能要就要3到5天，那叫做少量多餐。那少量多餐的话，这个小孩子我们所有的饮食里面要让这个肠子要康复，我们今天谈肠胃炎要康复，
对，
需要一些蛋白质，
对，
所以肉豆腐蛋，这个是我们最我们食物里面最常可以给小朋友吃的。所以呢，比喻说，比如说吃白粥，现在概念改了，叫做瘦肉粥。什么叫太油？肥肉就油，瘦肉就不油。
OK，
对，所以平时他如果有吃面呐、啊，那我们就可以恢复他吃面。那如果吃，如果有吃水饺，如果有吃馄饨哈饭，这些都可以。那如果有吃鸡腿，也可以把那个鸡腿的皮，如果太油，把皮拿掉，但是里面的那个
蛋白质要留
着，蛋白质的肉、要吃到肉，它才有办法可以康复的比较快。
是，
那更注意的是说，我们在处理肠胃炎，现在更注意的，除了刚刚你在上一个节目我们有提到说喝运动饮料的问题，
对，不可以，
在小孩子不舒服的，他另外又会跟大家要跟爸爸妈妈一直讨着要吃的时候，是他要恢复的时候，他会想吃甜的东西，所以一般肠胃炎的话，在2天到3天内，所有甜的东西都不要给他吃，因为这会加重他。我们是让他恢复比较快，但是我们的食物里面在摄取的时候，不要让他更厉害啊，肠胃会更厉害。那里面是什么？所有甜的东西，比如说里面的，我们说运动饮料之外呢，那如果果汁、水果，也会。以前我们的阿妈跟我们讲说，你吃喝果汁啊，苹果汁啊，啊那些，因为那个是有纤维粉，让它变成成型。但是现在知道那个渗透压会很高
啊，
蛋糕啊、水果、果汁、饮料什么宝矿，不能说啊，就是运动饮料，这些市面上常看到的，把甜食其实不会很难，就是说甜的东西，牛奶也是甜的。如果他不是很特别依赖的话，先加一两天，先暂停一两天，
对，
慢慢再恢复。嘿，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哦，甜食，哇，甜食，其实在食物里面，很多的食物里面糖分就已经足够，不需要再额外摄取这些甜食，对不对？
对，因为甜食里面那个我们这样糖分里面，以大概看是不是我们说淀粉也算糖分的一种啊？
对啊，
但是这种不会加重它。但是一般的那饮料那些
的
额外果汁这个
果糖，
就是我们说单糖之类的，这个渗透压会很高，它会加重它拉肚子，会加重它肚子不舒服痛胀，这症状。
其实孩子就是口腹之欲啦，他可能特别不舒服，就觉得跟你凹一下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心软，对不
对？
对，
没错。
因为孩子就不舒服嘛，他觉得嘴巴甜甜的，好像比较舒服一点。
是啊，
但其实会让他的肠胃更加的不舒服，对不对？
没错。
所以食物里面，比如说你饭啊、面啊、吐司，其实里面就有糖分了，
是，
所以是 OK 可以接受，肠胃可以接受的糖。
是，
好，所以就不用再摄取额外的。有些人就会说啊，好啦好啦，你生病给你吃个布丁啊，给你吃一个什么，那些其实都是糖分哈，都是糖分。
对，
好，喝个饮料啊等等的，果汁还蛮常听到的哈，
对，
或是啊，你不要吃零食，吃水果，哇，
是，
也是糖分很高啊，
没错，
所以这时候其实蔬菜 多吃蔬菜应该是有就是 OK， 蔬菜会不会造成肠胃太激烈的搅动啊？
对，那一般我们说要它康复快嘛，
对，
刚刚讲蛋白质，那还有没有其他？哎，很多讲完以后他就给他吃鱼啊，哎，我们跟营养师讨论的时候，鱼对于我们的肠子的康复，那个蛋白质，鱼的蛋白质跟肠子所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哦，
鱼是有 DHA， 怎么脑部
Omega 3，
但是对肠子修复帮忙不大。还好它没有加重它。
啊，okay，
菜类也可以，
对，
但是它不会加重它，只是说它消化不好，你吃到菜可能会看到解出来是有菜的样子。啊，这个不会加重它。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是可以的。
OK， 膳食纤维还 OK 啦，哎，对不对？好，哦，就是。可是就是尽快的恢复这个正常饮食的样貌，那糖分的摄取稍微注意一下，
是
好，那该吃的就不会加重。刚刘医师讲的其实蛮清楚的啊，就是哪些食物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复原的过程，好，那哪些食物不会啊，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注意的，真的也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迷思。哎，欸，不然我们以前大概都是一个礼拜都食不知味啊，都没有
没得吃。
哎，欸，刘医师讲的比较实际，好的很慢啊，
很慢
很慢，因为你没有营养素啊，
对，后面会变慢性腹泻。那另外更重要，也许家里不止一个小孩，
对，
这肠胃炎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啊，会互相传染，
对
啊，爸妈要特别注意啊，酒精不是万能的，就是他不是说他就你用酒精消毒就可以，不是，很重要的处理肠胃炎，包括你处理他吐跟拉的时候，一定要碰到这些排泄物的时候记得要洗手，很重要，你的洗手你手就会把这个病毒降低，就不会传染给抱了这个又抱另外一个，就很快速的除了自己会得另外一个小孩会得，这也特别要提醒一下。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在疫情之后可能使用手机使用酒精都非常的习惯，
是
啊，到处到哪里就喷啊喷啊喷啊，都忘记了其实家里就有厕所，旁边就有水有肥皂，就可以用肥皂一洗手，内外夹攻大力丸，
对，
现在都被酒精取代了怎么办。今天刘医师真的很语重心长的来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在这个透过，我觉得是透过肠胃炎这样子的病疾病呢，来跟我们做一些生活日常健康的卫教。其实你光是洗手这个动作就可以克服对抗太多太多病毒细菌的感染了啊！格外家中不止一个孩子，刚刚刘医师也说了，家中不止一个孩子，而且爸妈要健康，你才有办法保护你孩子的健康啊！
没错，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刘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有没有什么关于肠胃炎要给爸妈的一些提醒呢？
我想处理肠胃炎其实很重要，就是怕它的脱水了哈，
对对对对对，
这并发症哈，这个也特别提醒。然后再来吃的要怎么快速的让它恢复正常饮食，也不要加重它，就是甜食
啊。
那再来就是饿了就吃啊，不饿不吃，少量多餐，这个概念上，再配合医师的药物，可以让这个肠胃炎就可以很好的处理，不用太担心。
好，今天谢谢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真的非常感谢新光医院的刘明发刘医师哦，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而且真的是语重心长哦，包含了肠胃炎怎么来的，然后包含了要注意什么事，像格外刚刚讲到这个运动饮料哦，跟还有要补充蛋白质这两个点，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收获非常大了。再次谢谢刘医师，
谢谢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